比较没有问题。
好，有没有其他的感受呢？分享的怎么样？
感受就是就是所罗门王他求智慧这件事就蒙主喜悦，然后神就对他说，就是没有为他，所罗门王没有为自己就是求长寿或是求富贵，然后也没有求那个要杀害敌人的生命，然后这件事情神喜悦他，所以他就应允了他，给他聪明与智慧。对，所以我觉得可是所罗门王祈求智慧是他就是为了要判，就是要诊断那些案件，所以才求智慧吗？还是要怎么说，就是他怎么会突然间想说要求智慧这样子？是因为他是王，然后要诊断很多疑难杂事，所以他才求智慧这个那个恩典吗？后面有说到再继续讲这件事吗？还是就没有了？就纯粹只是所罗门王求智慧，想要诊断一些他的国家的事。
第九节哈，你三章的九节哈，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判断你的门呐，哦，那下面不能说不然谁能判断这众人，我们都把它翻作判断。判断有审判的意思，这个字基本上它也有治理的意思，就是说一般这个国家的治理的意思。所以它不光只是说光我们把它限定在审判的事情上，我们不应该只有把它限定上说好像到第十六节以下的这一种审判的事情。审判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来治理国家，不能够说治理国家只有审判，因为治理国家有很多的方面，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正常的运作、税收、征战、那外交，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他这个字应该他比较广泛的来看，他求智慧是为了来治理他的国家，这应该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好，了解，谢谢。
海丽有没有要交通的？
这有问题。
我想问。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三章里面提到这个秋坛上这个敬拜哈，献祭。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就是从诺亚筑坛献祭到亚伯拉罕都是筑坛，后来又有这个约柜然后在这个历代志啊列王记里面有这个秋坛，也被称为就是高处。到后来的这个圣殿的，在圣殿献祭，就是这几个就是献祭的这个地点的这个差异有什么差异呢？还有就是大卫的律例，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啊？
好，这两个问题啊。这个弟兄要不要先谈？
这个秋坛的话，因为起先如果说在出埃及记神还没有这个启示这个会幕，那做创世纪来讲，当然先祖们他们是照着他们 神显现的地方啊，他们会把它分别为圣来主坛来献祭啊。那最主要以后会有这个像三章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的话，那是外邦啊，也就是说迦南人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敬拜方式，那当中就会有那一种混杂掺杂，所以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的话啊，他就不断的在强调说啊，是要到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啊，啊他就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那如果我们啊按照出埃及记他有说的这个主坛的方式的话啊，神对摩西晓谕的是说啊，他主坛不能够动用那个禾本，翻作说动用家具啊，说在其上的话，那这个坛就被污秽了啊，只能够足这个土坛啊，不能够用雕琢的这个石头啊，这有这个吩咐了。那当然以后会幕被立起来的话，那又特别的规定啊，像利未记所说的都是要到他会用一种很独特的时候带到亚威面前，或者说啊带到啊会幕门口。但是从这个耶稣亚记以后的士师记，我们能了解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未能够照着神所吩咐耶稣亚的把迦南驱逐全然灭尽啊，拆毁他们的这些祭坛，把他们的神明铲除，反而是跟这些不能够啊，他们没有去消灭的这些异族联婚，甚至在敬拜上也混乱了啊，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记载方式跟吩咐了。那如果说到大卫的这个律例的话啊，那他因为列王记他本身他是比较强调于说这个所罗门他是接续大卫来做王治理的，那因为在撒母耳记下啊，神跟这个大卫有立约了，所以这边所谓的大卫的律例啊，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名词的啊，他最主要的那个用意还是在神跟大卫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内容上啊，他把他一个简单化简称啊，那当然大卫的律例严格来讲也就是神透过诸先知透过摩西所教导以色列人该去遵守，那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啊，那一些都是包括在其内，只不过他今天是以接续做王治理百姓的这个角度啊，所以他是根据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这个内容啊，来一个简单说法啊，这是我对这两个的一个啊，给海利弟兄作为参考的意见。
我再补充一下了哈，圣经对于在哪个地方还可以主坛献祭，我们发现到在这个列王记之前，圣经上从来没有去评断在哪里的献祭才是神所喜悦的。他基本上不去评断这个问题，但是从列王记以后，我们会发现到有关于在哪个地方主坛献祭哦，他会评论，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一般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为什么他特别的去强调在丘坛的献祭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这个需要去理解到说这个它的前因后果， 我们知道在列王纪之前的历史来看的话，人开始给列祖们，他并没有去说在哪个地方足坛才是神所喜悦的，他只要说能建立足坛来敬拜这位亚威神，神都会赐福。基本上大概就是基本上大概引荐的方式。所以我们说这个当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亚伯跟这个该隐献祭的时候，他们在哪个地方主坛，他们并没有去谈别说这样的主坛好不好，而再说他的主坛的这个献祭方式到底有没有符合神所喜悦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评判，而不再评判那个地点的好不好，或者说那个主坛的那个模式的好不好，他来强调这个。那我们说到了第十一章以后，亚伯拉罕的献祭，亚伯拉罕献祭的地点，圣经上也没有去评判说他这个地点好不好，而在说他的献祭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在于他所求告的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的观点认为说，就开始创世纪列王的献祭上来讲，只要他的献祭是符合神所喜悦的，他不在乎那个地点的问题，他并不去强调这个地点有没有在哪个特定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我们到了创世纪以后，我们知道神特别设立了会幕，他的会幕之后，他就要求人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在亚威的面前，他这样的强调。一直到我们立位记的第十七章以后，我们发现到他更特别的强调，只要你是来留学扎身的献祭，一定要在亚威的面前，他又再一次的特别这样的来强调。到了这样的以后，我们到了生命记以后，他就再一次的跟我们强调要在亚威立为免的地方。那我们要了解说生命记所强调的立为免的意思，我们一直在强调亚威的名，到底亚威的名是指什么？我们有讨论过很多次的，亚威的名，它包括亚威自己的所作所为，它的立例典章，这些都包括亚威的名之下。如果在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它比较强调的说，它要按照亚威已经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到神的面前，那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的地方。所以亚威所喜悦的方式，我们从立位记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理解到，他透过亚威所设立的祭物，他透过亚威所设立的祭司，他要透过亚威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才是神所愿意立为免的这样的地方来敬拜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以后我们会叫以色列人，当这个祭司还没有以色列人还没有分裂南北国之前的时候，他设立了这个几个祭司城，也就那里有祭司，他虽然没有会幕，但是只要你愿意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你要来吃祭肉的，来吃这些祭物的时候，他都可以到这些祭司的那个地方去，他们就可以去那边吃肉，搭血吃肉。一直到我们说的所罗门王之后，这个罗伯安跟这个耶罗伯安的事件以后，我们发现到很大的一个区别产生了。耶罗伯安另立了一个祭坛，而这个祭坛的时候，他另立的不是出于亚威所设立的祭司，他也更改了祭司想献祭的一个方式跟时间。之后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点，就在于北国的祭司们，他们因着这个王所做的违背了神的命，他们就很多的祭司就回到这个南边的南国，所以变成北国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祭司，大部分都没有祭司，只有剩下南国才有祭司，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但是以后我们发现到南国圣经上也继续来记载，他还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有在丘坛来献祭，而没有在唯一的这个 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面来献祭。他也继续的来评论以色列人，虽然你们有亚威的会幕，有亚威的圣殿，有亚威的祭司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个王他仍然容许百姓不到耶路撒冷去，而各自的自立为地方，在各自自己认为的丘坛，或是有这个神墓有神树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献祭了。因为那样的献祭已经就违背了神所的心意，没有在神所立为美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为什么他会去特别强调丘坛的问题，而这里的丘坛，我们发现到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大卫的这个角中来看的话，大卫把耶柜迎进来之后，仍然有很多的地方仍然是在献祭的。这里所罗门王到了基遍这个地方，到底基遍是不是亚威的会幕？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有的人认为是基遍就是亚威的会幕的地方，有人认为基遍并不是亚威会幕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解释法。无论怎么样，我们发现到整个列王记一开始在这个基逊那个地方，仍然是在基逊那个地方被立为王的。那个他的兄弟他们也说他们在那里，在其他地方他们在那里是设立宴席。这里呢又谈到基遍，所以他被故意来跟我们强调，好像那个敬拜的中心点并没有被确定下来，而没有确定下来是在第二节的最后那句话，因为没有为亚威的名来建殿，所以他会特别以亚威的名来建殿的这个中心，成为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的这个记载的中心点。所以我们的弟兄他会谈到说，三章到第十一章为什么他最中心点就是在六章到八章的建殿的问题，而这个建就都成为今天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没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一起在同一个地方按照神的方式有提到神的名来敬拜神，所以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所立为名的，那都不是成为敬拜神所喜悦的一个方式。他这里就要特别去强调丘坛的意义啊，这个但是我的意见是这样。
喂，听得到吗？
来，你说。
哎，小刘想问。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三十节，就是所罗门王，就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诚心向神来求智慧的话，我们能获得像所罗门王那样智慧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十二节的所罗门每日所需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我想知道那个戈尔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单位？就这两个问题。
好，我们请这位弟兄先我们回答吧。
就第一个问题来讲的话啊，他最主要是谈到所罗门他接续他的父亲做王，以做王治理的这一个方面来讲啊，他先谈到说他爱亚威，所以他献祭神在梦中跟他显现啊，看他要求什么。那刚才也谈到说所罗门求智慧为的是来于治理如海边大那么多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啊，他是感觉到说如何啊，他是一个很低微的仆人，他如何来带领他们出入，所以他要向亚威啊来神来求智慧啊，这是他的一个动机啊，也是他的目的了。那神喜悦他啊，所以神赐给他。那经文所强调的，既然说他的智慧是 远超过啊，无论说东方人、埃及人，或者说啊所提名的那四个人。那也谈到说啊，在他当王的那个时候，以前的或者以后的啊，就好像说啊，没办法像他那样的财富尊荣啊，所以这一个是神跟他的一个关系啊，一个特别的事宜。那至于你所问的说，那我们向神求智慧，神会赐给我们像所罗门那样的智慧吗？那重心点是在于说，我们所求的智慧是动机是什么，那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什么啊？因为所罗门他已经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王了，他有他不得不啊，也就是说如何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责任在他身上啊。所以我针对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只能够回答这样。那当然我有引用说雅各书他说缺少智慧的，当然我们从雅各书整个文脉去理解说，那雅各他所说的缺少智慧是怎样的一个智慧啊。所以是求呢，圣经上也有说嘛，如果我们求呢，有时候求也求不着，那是或许是我们不求，那或许是我们求的太超过，是妄求了啊，这也是要去注意的。那至于第二个问题，这个歌儿来说的话啊，我所查到的得到的资料，这个是类似埃及的一个计量单位啦。那以色列人他们通常都会用中文翻作俄美尔，或者说以计量，有时候会有说是大特或者那一个伊华。那这里的这个歌儿，我查到的资料是说，换算我们现在的这个容器单位，大概一歌儿是等于220公升啊，一歌儿它的容量大概就是220公升啊，这是我针对这两个问题我所知道的给您做参考。
所以如果30个耳的话，那它就是6000多公升啊，6000多公升。我们一般一个人吃面的话，面粉的话，如果一个男人一天吃的这个面粉的量，一般是不可能超过1公升啊，大概是一般是大概不太可能超过1公升。所以如果是这里有6000多的话，再加上粗面，那就是这个加起来就18000多公升了，就大概它可以供给到的这个食用的人，那至少是超过20000人以上。如果说用男女的话，那至少应该大概有将近30000人以上的人来食用这些东西了。所以他是在强调食用的量，由量我们来反推他宫中的人数，这些服役的这些在宫廷里面的这些人，他应该至少超过30000人。小刘，这样可以吧？
有什么心得跟今天的收获？收获
啊，小刘，如果没有的话，钟明有没有？
我也没有补充。
好，那我稍微谈一下有关你求智慧的问题哈。有关于这个第三章所罗门王求智慧所造成的这整个影响度来讲，为什么他特别要去强调求智慧？刚才我们有谈到，是因为他要来治理这个他的以色列国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他所记载的方式里面，我们发现他所罗门王不是没有智慧。他在当他立为王的之后，大卫跟他要求说他应该要做的三件事情之后， 文殊发现道从第二章以后，他如果去建立他的国的理念，无论他对亚托尼亚、对于这个亚比亚他，或是约雅，或是侍女，文殊发现道他对于这些人的处理，他不是没有智慧，他也蛮没有智慧。他如果知道如何去对付他的仇敌，或者说对付这一些以后会造成国家动乱的因素，他也是蛮有智慧去处理。一个在政治上很有智慧的人，他又在特别去记载他来求智慧，然后这样的智慧神又应允他，这让我们非常的讶异，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又在求智慧。这让我去联想到说，这个保罗在谈到有关于圣灵所赐的这样的恩赐的里面，他有谈到说圣灵所赐的有很多种，那是按照圣灵他的这个他的意识他来赐给人，但是他又谈到说人要爱慕这一些恩赐，所以他会要人去求，叫人去爱慕去祈求。一个是圣灵按照他的意识来赐，一个是谈到人的爱慕和祈求，这两方面的配合来成为得到恩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所罗门王的这个求智慧的问题，所罗门王本身有智慧，但是他又需要他有更大的智慧能够来得着。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我们好像说得恩赐，好像有的人说他本来没有这样的恩赐，很奇怪的就突然神就赐给他有某一种特别的恩赐，就像说我们就有很奇妙，像医变赶鬼，有的人他不可能天生他就会医变赶鬼，但是因着圣灵赐给他，他就会医变赶鬼。所以得恩赐的他不一定是他原来就会的，他可能他原来都没有的，甚至说有我们等于说有时候会说智慧的话，有的人可能不一定他一辈子他就是很有智慧，但是他是就是受圣灵感动，他会说一些智慧的话语或是知识的话语。但是反面的，我们也没有不能够说他本来就是会说智慧的话，他本来就会说知识的话，他本来就会劝慰人，他本来就很会去安慰怜悯人，但是因为圣灵赐给他，他就更大的能力去安慰人，去劝勉人，去说智慧的话。所以有这种两种的方式，就在说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你可能有某方面的恩典，在一般人来讲说你可能有某方面的这种特别你从你天生所拥有的一些才能，而这些才能我们不是说他就不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他也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那重要说他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让他今天所得着的天生所得一些特别的那种才能他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就像这里我们谈到的所罗门王，他有智慧，但他期望他的智慧能够成为神来治理他的国家的一个方式，所以他的祈求就成为神所喜悦的。而今天有个人可能他有某方面的才能，就人天生来讲他可能有某方面的才能，那这些才能他能不能成为神所用，那就在于说他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求神来使用他，来让他的才能更能够发挥出来，更在神的教会的里面来帮助这个教会成长。这是我第一点对所谓求智慧的这方面的一个的提问。第二点是说，这样的一个求智慧，神也应许他的应许，他所求的，然后不光是求智慧，他也把他所要神他没有求的那种富足跟尊荣他也赐给他的。那经文也不断的强调，因为他求智慧，结果他真的有很多的富足跟这样的一个尊荣。当我们的弟兄强调说第14节才是最中心点，他是说 如果你效法你的父亲大卫，遵行他的道，遵守他我的律例典章，律例诫命，我就使你长寿。这一点是很独特的一个强调。他把遵守之后带给所罗门王的是长寿，他神没有直接说他要赐给他长寿。一般人在推论说所罗门王到底是大概是多少岁，如果我们的弟兄强调说这个第七节那个幼童原来是这个是啊卑微的这个仆人啊，年轻的仆人，如果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王大概就一般推测了，他就王位一般说大概是在20岁上下。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当大卫他做王是40年，而前面的7年他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他至少所罗门王他不可能是在这个大卫的前期。而当他以后大卫谈到大卫已经征战到快要平息了，他已经在战争的后期的时候他才开始有犯罪的问题，所以他犯罪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不可能在做王的前期，不可能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前期，而是在耶路撒冷的做王的中期。所以一般这样的推测的话，大概就是他大卫已经至少做王将近20年的光阴的时候，他才犯罪，然后犯了淫乱的罪的问题。所以所罗门王生下来的时间点大概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一直到大卫死，所以后面大概有20年时间，所以大所罗门王至少应该大概在20岁上下，这个推测应该不离谱。所以所罗门王20年，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做王是40年，大卫做王的时候是30岁，所以他死的时候应该是70岁，但是所罗门王做王40年，他是20年就位，所以实际上他的年岁应该就是60岁的时候就死。如果就长寿的角度，他不比他父亲长寿，他绝对不比他父亲长寿。所以十四节，我们发现他就非常的独特。神赐给他智慧，赐给他尊荣，赐给他富足，但是神并没有赐给他长寿，因为所罗门王就在我们弟兄所讲的一开始。这个伏笔是在于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娶你法老女儿的为妻这件事情，在历史的记载，历史以来，在古埃及的时候，能够娶法老的女儿而来跟法老成为这样的一个姻亲，而得到跟法老这个埃及是成为一个彼此和睦的。这种核心政策，就历史以这个埃及的历史里面，他们发现到非常的少，这种状况非常的少。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埃及他们比较不是那么强盛的时候，才有发生埃及的女儿嫁给其他的外邦的统治者。而透过这样的方式，这种政治联盟取得彼此的和睦，这个在历史中非常的稀少，非常的少。所罗门王特别记载说他跟埃及的王结亲，而且这样的时间蛮长的，他说等他接了大卫的城，直到建完自己的宫跟耶亚威的殿。我们知道他建亚威的殿花了7年，他建自己的宫花了14年，他至少20年以上他是跟法老的女儿为妻的，这件事情没有停止，也就是他跟政治联盟的时间至少超过20年以上的光阴。那为什么他需要跟埃及来政治联盟？一直到第11章那里，他又在谈到所罗门王，他不光是跟法老的女儿这个联婚，他还包括跟这一些外邦摩亚、亚门、以东、西顿、赫人，因为他透过这种政治联婚，他的国家因此而来强盛。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圣经上，在早期圣经上，神跟 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他们的领袖来吩咐，或者说跟以色列人来吩咐，他们绝对不可以去取外邦的名字。这个在五经里面也有谈到，我们也看到以后在这个以后的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见到跟外邦女子联婚的事情，如果不是出于宗教性的，那一般来讲这个不是，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而这里谈到所罗门王会跟外邦的女子来结婚，是出于政治性的。如果说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所罗门王这样的政治联婚是有智慧的，他不是没有智慧的，因为这样会带给国家真正的和平，没有征战。但是他却跟亚威的律法有所冲突，所以第十四节又跟第一节彼此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点。确实就人的制度智慧上来看，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治理上，他确实是有智慧。但是神要的智慧只在这个方面吗？当然，就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一定要这些东西。他如果没有政治的智慧，没有这种治理的智慧，他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他确实很难去统治这个国家。但是统治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还不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从神的话语的智慧。所以我们的弟兄他会去强调，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就是在于那个能够去辨别亚威的话。所以他这经文他特别会去强调辨识这个字。在所罗门王所祷告的中间里面，我们说第九节他说他是求这种智慧，智慧这个字是浅篇，然后再来说是判断，判断是可以说是智慧，但是能够辨别是非，辨别是非这个辨别就是说辨识，也就是我们说强调去洞察辨识这种善恶的问题。第十一节的最后结束说，他说单求智慧，那个智慧这个字原来也是一个辨识洞察，本来这个辨识洞察应该是来，更重要是来洞察亚威的话，如果他是来洞察天颂，洞察民的话，而不是来洞察神的话。当然我们看到第四章以后，他也谈到说所罗门王他的智慧，他能够做箴言做诗歌，这些都是来跟神的话有关系的，他不是没有。不过真正的智慧不光只是能够知道人的话，还能够来行遵行，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洞察的一个结果。所以神的要求是你一定要来效法你的父亲遵行，并且来极力的来投以极大的关注来谨守看守住神的一切律法典章。所以真智慧在哪里？刚才我们的弟兄来谈论小刘来谈论说，那我们可以来求这样的一个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箴言跟我们谈到亚威的见慧是智慧的开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求智慧的人，他是来洞察亚威的见慧，而亚威的见慧在箴言的里面，我们就知道那是在谈如何对神的律法典章、对神的话的一个理解，并且能够有智慧的把它行出来，这才是真正智慧。而我们发现到所罗门王他有，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行出来，这个成为我们说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他在记载所罗门王的方式模式，他用了这么长来记载所罗门王，而且以所罗门王的智慧为他的开端，但是最后却是用所罗门王所行的跟他的智慧产生的彼此矛盾的地方，就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警醒。我们可能有很大的聪明才智，我们也向神来祈求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够被神来使用，神念的这样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 即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赐，就像保罗所强调在十二章，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恩赐，但是这样的恩赐它有没有真正成为建造教会来成全教会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那样的恩赐并不见得它成为建造教会所用。比如说你可能对神的话你有恩赐来理解，或者说你有神的那种能力你来医病赶鬼，或者说你有神的能力你能够来传福音，让人因着这样的福音来他来引人来归主，你可能有不同的恩赐，但这样的恩赐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来让教会真正成为成长，而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能够达到基督的那样的完满的一个身体。我想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求恩赐这是我们第一步，就像所罗门说来求智慧一样，这个一定要有。但是有了恩赐之后，如何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的配搭，而这样的配搭要顾虑到弟兄们彼此的需要以及弟兄们彼此的恩赐的一个观点，我们了解到对方也了解到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来配搭，不是让自己出头，也不是让某一个人出头，而是让彼此能够得到互相的帮助。那这个才是保罗在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他要去强调真正的恩赐是建造一个基督完满的身体，也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从人王求智慧，最终他应该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归在雅威的面前，照着雅威的一切律法典章来遵守来思想。但是我们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之后的结果，造成了第十二章的后果之后，我们发现到所罗门的恩赐并没有达到最终神所要，他让他自己出名了，他让他自己富足了，那确实也因着这样很多外邦的王来求问所罗门王，我们都说这个示巴的女王也成为我们圣经上很有名的事情，这个也是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就像说很多人有恩赐，他能够医病赶鬼，他能够传福音让很多的人来信主，他甚至也能够说出很多的方言，甚至翻方言。就像我前天听到的哦，说有一他们安息日会的有一个人，他本来不会说韩语，结果他跑到韩国那个教会的地方，结果向他们来说话的时候，他说了韩语，他讲到说韩语。那这种特别的恩赐，确实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恩典，但是这样的恩典能不能最终来让这个教会能够改变，能够脱离他们的传统，能够归到雅威的面前来认识神真正的话语，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个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所以恩赐我们要有，我们要追求，那恩赐能不能来成就神所要的，那更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去注意的。也就是我从这个所罗门王求智慧的这方面，我有这样方面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啊体会。我们其他时间来交给啊传道来跟我们啊做总结，或是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讲得很完整。